但以理书第92号揭开预言，但以理书最后六节的三重应用与第三位天使渐进的亮光。
在米勒派运动中，知识的增长被解封，它主要但并不只考验了美国自称为新教徒的人。撒迪那从教皇至上之黑暗中出来的教会正被引导去对福音有更充分的认识。当天上的圣所被开启时，这福音将被启示出来。在第三天使的运动中，知识的增长于2001年9月11日被解封，并考验了全世界的老底家式富林主义。因此，作为知识增长之源的但以理书第11章最后六节所代表的真理，遭到了老底家式富林主义的抵制。
建造在真根基上的那少数中心工人，哥林多前书30:11，因虚假教义的渣滓堵塞了工程，感到困惑并受到拦阻。正如尼西米时代在耶路撒冷城墙上建造的人，有些人几乎要说，台单之人的力量已经衰败，且瓦砾甚多，以致我们不能建造。尼西米记40。由于不断与逼迫、欺诈、不义以及撒旦为阻挠他们前进所能设计的一切障碍搏斗而疲惫不堪，一些曾经忠心的建造者灰心了。为了安宁，并为其财产和生命的安全起见，他们离开了真根基。另一些人却不畏仇敌的反对，无所畏惧地宣告，不要怕他们，要纪念那伟大可畏的主。第14节，他们继续推进工作，人人腰间佩剑。以弗所书6:17。同样那种仇恨和反对真理的精神，在每一世代都驱使着上帝的仇敌，而他的仆人也一直被要求具有同样的警醒与忠诚。基督对最初门徒所说的话，直到时间的终了，都适用于他的跟随者。我对你们所说的，也是对众人说的，要警醒。马可福音13:37，大征战56。
关于但以理书最后六节经文的信息的呈现，起初发生在老底家富林主义的自养施工环境中，随后随着时间推移，他又遭遇到来自老底家富林主义中著名神学家学者的挑战。那些为抹黑者信息而使用的武器，无一例外地使被审视和攻击的经文获得了更大的亮光与更清楚的理解。最终，这些攻击促成了此前未曾被认识的预言性理解，而这些理解随之被确立，并被发现是第三位天使信息不断推进之亮光的一部分。
米勒派只承认圣经预言中的四个国度，但在1844年后不久，人们认识到美国是启示录第13章的地兽，而这种认识澄清了教皇制度并非只是罗马国度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国度。
借着大红龙、像豹的兽和长着羊羔般角的兽这些象征，那些特别要践踏上帝的律法并迫害他的子民的地上政权被呈现给了约翰。这场征战一直持续到时间的终了，以一位圣洁的妇人及其儿女为象征的上帝子民被描绘为人数上极为少数，在末后的日子里只剩下一小群渔民仍然存在。关于这些人，约翰称他们为守上帝诫命并有耶稣基督见证的人。
先借着异教，又借着教皇制，撒旦在许多世纪里施展他的权势，企图将上帝忠实的见证人从地上除灭。异教徒和教皇党人都受那龙同样的灵所驱使，他们只在一点上有所不同：教皇制假托侍奉上帝之名，因此成为更危险、更残酷的仇敌。借着罗马教权做媒介，撒旦掳掠了全世界，自称为上帝的教会也被席卷进这场迷惑的行列中。上帝的子民在1000多年里承受着那龙的愤怒。当教皇制被剥夺了力量，被迫停止迫害时，约翰看见有一个新的权势兴起，呼应那龙的声音，继续推进同样残忍而亵渎的作为。这权势就是那将要与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律法发动战争的最后一个，被象征为一只有两脚如同羊羔的兽。
然而，预言之笔的严峻描绘揭示出这幅宁静景象中的变化。那长着羊羔般角的兽却发出龙的声音，并且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的一切权柄。预言宣称他要对住在地上的人说，要为那兽造一个像，又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并且叫人都不能做买卖，
除非那有那印记或那兽的名字或他名字的数目的人。于是新教便追随教皇制度的脚步，时代的征兆，1899年11月1日。
当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被揭开时，人们认识到那六节经文所描绘的一连串事件，正是在论述怀特姐妹所指出为异教、教皇权和新教的三股权势之间的互动。敌人辩称41节中的荣美之地象征新教或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但荣美之地就是美国，并且在41节里，北方王、教皇权将在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之时征服美国，把荣美之地认作除美国之外任何事物的撒旦谬误，旨在阻止人们认识到，在1989年苏联解体之后，处于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所代表的时期里，下一个预言性的事件就是即将到来的星期日法令。
对于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来说，这意味着第41节指出了上帝教会的恩典期结束，而处于老底家状态的复临信徒最不愿意听见的正是他们的恩典期正在走向终结。主引导论证达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人们认识到当异教罗马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星海战中掌控世界时，他必须先征服但以理书第八章所代表的三个地理势力，
从其中一个上长出一个小角，它向南、向东，并向那荣美之地极其强大起来。但以理书八九
已成定论，南方、东方和那美好的土地代表着异教罗马在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四个王国登上世界的宝座之时所控制的三个地理区域。与此相应的是，正如但以理书第七章所示，教皇罗马在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王国登上世界的宝座之时，也必须征服三个地区势力。
我观看这些角，看哪，其中又长出一个小角，在他面前先前的角中有三个被连根拔起，看哪，这角有像人的眼睛，还有口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七八，
在围绕第41节中荣美之地的争论中，主指出在预言中罗马有三种显现，异教罗马，随后是教皇罗马，接着还有末时的罗马，我们称之为现代罗马。基于两条稳固且既定的预言真理，其一，神从不改变，其二，真理是凭两位见证人的见证而确立，我们毫不动摇地得出结论，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中北方王所遇到的三个障碍必定代表三个现代的地理政权。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希伯来书13:8。
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约翰福音8:7。
这项确认证实了我们早已得出的结论，因为我们一直把荣耀之地界定为一个地理上的势力美国，并且拒绝了它代表教会这一愚蠢的想法。教会是一种属灵的权势，我们之所以形成这一立场，是基于一个一再得到证实的信念，在神的话语里没有偶然。根据多方见证，这一点十分清楚，神在末后的教会是一座山，
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在群山之巅，高举过于诸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律法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话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书2:23。
那些主张荣耀之地是一间教会的人，而且他们往往声称他就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但以理把那地称为荣耀，而他们肤浅的推理便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第45节的荣耀的圣山毫无疑问是上帝末日的教会，那么荣耀之地也一定是教会，毕竟他们都包含荣耀这个形容词。
上帝的话语没有错误，当但以理将地和荣耀的连用，并且在4节之后又将圣山和荣耀的连用时，他是在刻意指出地和山之间的区别。字面意义上的荣耀之地是犹大，而上帝的殿就是在耶路撒冷城中建造的。耶路撒冷或者圣殿都可以理解为上帝的教会，但耶路撒冷所处的地域是犹大地，
随着知识在第三位天使不断推进的亮光之下增长，许多真理被确立，但我们在此只是铺陈预言的背景，以辨识罗马的三种显现。
当我们认识到异教罗马与教皇罗马提供了两位见证，从而确立了现代罗马的预言性特征时，我们也认识到一个我称之为预言的三重应用的解释原则。也有人使用过关于某些预言三重重复的类似思想，但我们当时所确认的定义就是我们至今仍使用的定义。重要的是要明白，常被 Future for America 应用的预言三重应用的预言规则，是在对但以理书十一章最后六节的论证过程中被认识到的。而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论证导致了首次认识到预言的三重应用乃是关于罗马的。在米勒派的历史中，其中一个争论是安提阿古·以皮法尼斯是否是但以理百姓的强盗，还是如米勒派所理解的那样，强盗是罗马。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作为但以理百姓的强盗的罗马，正是要在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四节中使这意象得以确立的那一方。
当那些时候，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你民中的强暴人也必自高自大，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但以理书十一四四。
我们第一次明白预言的三重应用，是因为认识到在圣经预言中，罗马有三种显现。罗马确立了第三位天使渐进之光的意象，正如他在米勒派历史中所做的那样。在米勒派的历史中，人们认识到践踏圣所与军旅的权势是异教与教皇制度，这一认识成为真理的框架，米勒就在其上建构了他所有的预言理解。但以理书十一章最后六节确立了一个真理的框架，美国的未来把他所有的预言应用都建立在其上，那个框架就是龙、兽和假先知这三大荒凉权势，他们引领世界走向哈米吉多顿。
该框架基于这样的认识，
异教罗马继而教皇罗马提供了确立现代罗马的两个见证，而现代罗马是灵性主义之龙、联合国、天主教之兽、教皇制度以及被盗新教之假先知、美国的三重联合。我们将这一框架称为预言的三重应用。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讨论已经被辨识出的各种预言的三重应用，他们共同构成了三位天使不断推进的亮光的框架。
我们将考察罗马三种表现的三重应用，这三种表现界定了现代罗马的政治与宗教结构，怀特姐妹称之为教权术与治国术。通过把异教罗马的预言性特征与教皇罗马的预言性特征结合起来，可以识别出这种结构，其目的在于辨认并确立现代罗马中的这些特征。
我们将考察由宁禄、尼布甲尼撒和伯沙撒分别所代表的巴比伦三种显现的三重应用，这些应用揭示了那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的不法之人的狂傲，先知以赛亚称他为狂傲的亚述人。圣经预言所论到的教皇的傲慢，是通过将巴别的预言性特征与巴比伦的预言性特征结合起来而予以识别的，目的是辨认并确立现代巴比伦的特征。
我们将探讨以利亚的三种显现之三重应用。
这些显现由以利亚与施洗约翰所代表，并用以辨认末后的在旷野呼喊的声音。末后的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代表一位特定的守望者，这是一场运动，并且指出在一场起始与终结相似的运动中存在一个双重见证。我们得知，没有第一位和第二位，就不可能有第三位天使。因此，在某一层面上，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与第三位天使的运动无法分开，而且这两个运动都由一位守望者所代表。这位守望者曾由以利亚和施洗约翰所预表。
我们要以鼻与口发出这宣告，指明其次序，并阐明那些将我们引向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预言的应用。没有第一和第二，就不可能有第三。我们当借着出版物和讲道将这些信息传给全世界，并在预言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已经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信息选集第二卷第105页。
我们将考察那位为立约的使者忽然来到他的殿预备道路之使者的三种显现的三重应用。施洗约翰和威廉米勒
正是这种显现的代表。幕后的守望者是预言中的一个主题，通过把施洗约翰与威廉米勒的预言特征结合起来，可以认出这位幕后的守望者，从而确定马拉基书第三章的最终应验。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他要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就是你们所喜悦的那立约的使者。看哪，他要来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马拉基书三一。
我们将考察伊斯兰教三种表现的三重应用，这些表现由启示录第八、九章中第一、第二样灾祸所体现的伊斯兰教的预言性特征所代表，而这些特征又用来辨识启示录第十、十一章所指的第三样灾祸中伊斯兰教的预言性特征。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
不要让任何人充当你的大脑，不要让任何人替你思考、查考和祷告，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铭记在心的教训。你们中许多人深信神的国和耶稣基督的宝贵珍宝就在你们手中的圣经里。你们知道，凡地上的宝物不经辛勤努力是得不到的。为什么你们会指望不殷勤查考圣经就能明白神话语中的宝藏呢？
阅读圣经是恰当而正确的，但你们的本分并不止于此，因为你们必须亲自查考其中的篇章。若不付出心智的努力，若不为得智慧而祈祷，就不能获得对神的认识。唯有如此，你们才能把人和撒旦用以歪曲真理教义的抗笔从纯正的真理脉力中分辨出来。撒旦与其同伙的人类代理者一直企图把谬误的抗笔与真理的麦子混杂在一起。我们应当殷勤寻求那隐藏的宝藏，并从天上寻求智慧，以便把人的设想与神的命令区分开来。圣灵必帮助那寻求与救赎计划有关之又大又宝贵真理的人。我愿使众人牢记，随意翻读圣经并不够，我们必须查考，而这意味着要把神的话所包含的一切都付诸实行。正如矿工热切地勘探大地以发现经脉，你们也当探究神的话语，去寻得那撒旦长期以来竭力向人隐藏的宝藏。主说，若有人愿意遵行他的旨意，就必知道这教训。约翰福音七十七，基督教教育基础第307页。